你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你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Hello 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最近的几期节目当中呢，星源跟小草和各位弟兄分享的主题呢，就是男人减速带啊。前两集我们分别聊了是我们喜欢创造东西，人们喜欢修复东西。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喜欢的第三类视频，就是有关于战略物资储备、荒野求生之类的内容。我印象比较深的前一段时间呢，几个兄弟们聚在一起啊，大家喜欢看末日生存方面的这个纪录片，那个主角是一个老外啊，好像大家管他叫德野吧。内容是什么呢？他做的挑战就是直升飞机把他扔到一个荒郊野岭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衣服都不给他，他什么都没有，他只是呢带了一身各种各样的摄像的装备，他要拍自己。他挑战的就是怎样在一个一无所有的状态下能够生存下去。比如说首先呢要找一些什么样的植物是可以吃的，甚至从最原始的方法开始，我怎么取火，怎么取暖，给自己搭一个棚子等等。那在这个生存的挑战过程当中呢，他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尤其是吃饭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片子就特别的下饭，因为你看这个人他为了在一个一无所有的状态当中获取食物然后生存下去，他吃什么东西都很香，但是你看他吃的东西肯定没有你自己眼前的这个食物好吃。对比之下呢，你就会觉得眼前的这些食物实在是太好吃了。所以我们对于这种真正的怎么从零开始去生存下去的视频和题材都是很感兴趣的。
有点像那种荒野求生啊。
对对的，没错，
荒岛求生这种感觉。我想很多的这个男生都很喜欢看这样的节目，因为真的觉得说怎么样在这种恶劣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去生存，能去寻找这些物资等等。当然有些人说这些都是摆拍什么的，当然我想说其实也可以需要一些小技巧吧，以应对不时之需。虽然你说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太平盛世啊，我也可能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但是说不出来，这种节目是非常的吸引人这样子。
你知道我最近一次啊，为了这些所谓的就觉得可能为了生存下去囤的东西啊，在疫情的那段时间，当时呢大家可能会时不时的就被封控出不去，甚至你买东西都不方便。当时我就跟几个弟兄经常也是在网络上沟通，大家研究出一些清单说你要准备什么。如果说大家被封在家里边的时间特别长，那什么食物存的时间比较长，什么厂商做的比如说午餐肉罐头啊它是比较保险的，或者是我们买一些蔬菜的罐头怎么囤在一起是比较安全的，能够让自己活下去时间比较长的。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花费了很长时间去准备。那个时候呢网上就有很多人发这种如何的去筛选储备物资的这些攻略的视频，星源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在看这些视频，也在做一些准备。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看过有一些住在高楼的人在大火当中他们没有逃出去，那个视频给了我很大的提醒。我当时甚至于真的就在研究绳索，我在想我住的这个楼层如果真的发生火灾了啊，是湿毛巾捂住口鼻我跑下去更快一些，还是说我从阳台拴一个逃生的绳子顺下去更快一些。我还真的就研究过这些东西，但后来呢对于那个逃生绳我就放弃了。为什么？因为可能当时厂商宣传的那个绳子有多专业，它中间有钢丝之类的，这个绳子有多安全。但是我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危急情况下你的体力能不能跟得上，你真的可以从一个绳子从高楼顺下去吗？后来我发现正常人，我们普通的没有经受过训练的人，其实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呢不一定好用，有的时候可能反而更加危险。我真的做过一些这样的比对。
说到逃生啊，其实你看像我们生活在洛杉矶，其实这边是地震多发带啊，所以也是常常会有这种科普的这些不管是视频或者这种文章什么的，让我们都是做好这些灾难的预防。像我家里我会买了很多那种多功能收音机，可以用太阳能的这种 在你没有电的时候可以接收收音机信号啊，等等等等，
手摇发电或者是太阳能发电，
手摇发电、太阳能发电一些应急的东西。当然我家没有囤这种应急食品了，因为像我们这边超市确实就是一大桶那种应急食品，就直接有卖的应急包等等等等的。其实我想在我们这边的话，很多人其实他都有这种居安思危的这样一种观念吧，他们很喜欢准备这种应急食品。有的人真是在壁橱里囤了好几大桶这种应急食品，可以保存20年、30年这样子的。对，也许用不上，但是我觉得这边很多人他们都是这样。而且有时候你看，有时候视频很吸引人，那种自己在家挖了一个洞，弄了一个地下室，弄那种什么所谓的末日什么求生舱之类的这种。其实很多的这些人他们都在干这种事情。
你知道我准备的一个比较离谱的东西，就是现在我都觉得有点后悔啊。当时我买了对讲机，把另外一个机器就给一个他能够接受范围内的我的一个朋友，因为当时我就会觉得如果出什么事情可能没有网络了怎么办，大家都在封在不同的空间，互相又没有见面怎么通讯。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研究对讲机之类的东西，也研究了很长时间。但是所有的东西啊，不管是储备的食物也好，或者是一些通讯方面的研究也好，用不上当然就是一个最好的结果。我觉得他们的最好的结果就是永远都用不上。
对对对，其实有时候我们看这种海外的视频啊，尤其很多老美拍，他们很喜欢准备一些末日生存的东西。你看他们很多最近这些年拍的这些电视剧啊、电影什么的，很多都是这种末日题材的这种。所以我觉得这边的人他们好像对这个末日有恐惧，也有这种怎么说呢，
居安
思危的这样 对一个准备的这样一个心态吧。
那我想这种居安思危的态度，或者是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存所做一些准备啊，或者是你住高楼啊，你想着地震或者是火灾的时候呢，你怎么逃出去，做这些物品上面的预备，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警醒态度。我想这也是圣经当中常常提醒我们要警醒嘛，因为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因为主真的来的时候，你所准备的一些所谓的物质上的东西可能真的都用不到。对，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也许只有我们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警醒的心，我们要时常的有这样一个预备的，预备好我们自己，预备好我们怎么来迎接主再来的这样一个末日。
对，当然说起物质上的准备，在最早的圣经记载当中，在创世纪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那最开始的时候神是让挪亚制造方舟，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但是后来其实约瑟呢也在为自己的应对一些情况呢，他要储备粮食。那比如说创世纪41章33到36节当中记载到说，法老呢当时要选一个有聪明智慧的人，就派他去治理埃及，派官员管理那个地方。当7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1/5，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集起来，积蓄在各城里当食物，归法老收管，可以留着防备将来的7个荒年，免得这地被荒年所灭。当时呢，7个丰收期的储备量啊，后来经过一些考古学家的推算呢，说是相当于埃及当时粮食年产量的20%。那我们也看到，其实今天我们在国内或者是一些其他地方，这个储备粮的概念依然是在执行的。如果你有一些干旱或者是洪涝灾害的话，人们怎么吃饭都是有所储备。那我想这些应急预案呢是有必要的。这就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在可能准备一些行军粮啊，准备一些应对一些紧急情况东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说，如果主真的再来，那一天我们能交差吗？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审问我们，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的去向神去交代呢？
对，所以我觉得不光是在物质上面的准备，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自己对主的态度，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有时候真的觉得日子过太好了，我对神的态度，对圣经就是可有可无，或者说啊，放一放再说，这种很安逸的享受在这样一个安逸当中。但实际上有时候我们真的时常要警醒，这也是圣经提醒我们要去做的。 因为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我记得曾经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有几次我想要找我们教会的弟兄一起出去吃饭什么的，可是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有人接，上网找他们，他们也没有回。我想完了，是不是他们都被主接走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边了？我说是不是我自己没有预备好，他们都被主提了，就会有这种的恐惧。对，所以我说，我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哎，那有时候要时常的预备好自己。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跟主交差？
奥古斯丁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敬畏上帝就一无所惧，因为凡敬畏上帝的人，没有一样需要惧怕的。那我想今天呢，不管是我们做一些物资储备也好，通讯上的储备，或者是在想遇到一些意外危险的时候呢，有一些消防的设备、逃生的设备等等，这些同样都很有必要。同样属灵上的呢，我们也预备自己，不断的去学习神的话语。当然所有的危机的储备或者是我们属灵方面的学习都是有必要的，但是呢，我想我们做这些事情呢，不是说出于胆怯，而是说呢，是神所交代给我们的一些使命。当然主耶稣也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我们真正的避难所可能不是说我自己挖的地下室啊，我自己储备的一些物资还有粮食。那我甚至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呢，可能他时时刻刻害怕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害怕各种各样的好像是战争，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就会发生在自己所在的地方。那他生活在这种恐惧当中呢，结果呢就把他自己的行为导向了一种所谓的囤积癖的这种爱好，就是买各种各样的东西，把家里边的都堆满了，甚至于呢都放过期了，而且你也用不上。那么这些过分的储备、过分的恐惧，可能到后来呢反而成为了自己的一种负担。我想弟兄们在这方面呢一定要做好取舍，看一看我们可以积攒多少财富在天上。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你是一个会做这些方面准备或者是储备的人吗？那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欢迎发送电子邮件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 .net。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心愿跟小草弟兄将会分享有关于一些让我们男人按捺不住要掏空钱包的一些科技类的产品。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常常摆在我面前，我必定不胆怯。